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开始我们的主日。诗篇145篇写道：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尊崇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他分别为圣的主日聚集。接下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基督，万军之耶和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你，你是命立就立的神。圣灵，就求你现在充满我们，求你运行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就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圣灵，就求你大大的充满李牧师，引导他，让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出你圣灵的力量。圣灵，也求你充满我们每一位同工，让我们有合一。主啊，感谢赞美你，也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看了这个视频听了这个音频的弟兄姐妹。主啊，就求你亲自用你的圣灵去开启他们，开启你的真理。主啊，让我们知道身为基督徒，你的这个呼召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荣耀。主啊，感谢赞美你，就求你接下来悦纳我们的敬拜。感谢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天上地下万国万民，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
God.
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来这样的很不一样的经历你。这个疫情也告诉，也给我们显示很多我们心里的偶像，很多事情会让我们担忧。但是，一旦我们真的是全然为你，一旦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眼睛只看你，心里只看你，一切事情就不重要了。耶稣，我们爱你，你是我们的中心。阿们。
深刻真实的爱。
是的，主要我们把我们最深刻最真挚的爱全部都献上给你。主要谢谢你造了我们，主要谢谢你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爱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跌倒，也会软弱，但是主你从来都不会放弃我们，也让我们学会如何去爱，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根据主的教导，一起来到主的桌前，来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是为了纪念他，也是为了经历他，也是等候他。那么我在这里想跟大家一同分享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段保罗著名的关于圣餐的讲论，是在十一章的22-23节，保罗这么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段经文很简单，其实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它里面的神学的意义。圣餐到底是为了什么？第一，圣餐是为了纪念主耶稣曾经为我们做的事情，也就是过去的事情。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保罗在过去在耶稣面前所领受的要关于圣餐的教导，今天他也教导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一同来纪念曾经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也就是在十字架上受难舍命流血牺牲。不单单保罗他要我们纪念过去所做的，他还是在今天这个时候，当他跟门徒一起领受的时候，当我们作为神的一个家庭一起聚集的时候，当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桌前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一同领受，我们是共同领受。在这里用了一个希腊文字是 koinonia， 是一同的相交。他强调的是现在，也就是现在我们一同领受的，领受主的饼，领受主的杯，纪念主曾经过去做的，也现在经历主正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第三个层面，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将来事。他说：你们直到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也就是纪念等候将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所以我们领着饼跟杯的时候，不单单是过去式，不单单是现在式，我们现在也等候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基督耶稣将来要行的大事，就是他再要来。所以你在这段经文当中很有意思的会看到，保罗把过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大能，现在透过圣灵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经历耶稣基督的大能，并且将来耶稣还要再来的这样一个事件，通过圣餐完全领受起来，完全联系起来。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单单是纪念他，我们也经历他，我们也等候他。我们 BICF 的圣餐根据我们的传统是一个公开式的，也就是说你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同来领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主耶稣，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买赎了回来，你用你的宝血接近了我们的不完全，你再次的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恩惠得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就求你在今天这个主日的时候，让我们与你相遇，在这个圣餐当中也让我们与你相遇。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现在一同领受基督的饼来纪念他。之后他照样举起杯来说：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流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感谢你的饼跟你的杯，你的流泪，你的流血舍命，你的牺牲，也让我们透过你的饼跟杯，你那牺牲的身体，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你里面，成为你家中的一员。我们也等候你的再来，有一天你要来让我们擦去一切的眼泪，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那里。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十一集，主呼召立位。我们一起来念马可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段圣经我们都非常熟悉，特别是他最后的这一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想这个礼拜我们都被一件事情所震惊，不是那个我们已经取消了什么核酸检测，离开北京，我也可以离开北京了，随时，对不对？不是这个问题，你已经知道我要讲谁了，对不对？就在石景山万达广场，突然你在视频当中很崩溃的看到，我不是他崩溃啊，这个女孩子24岁，她崩溃，我看了之后我很崩溃，你懂我意思吗？我在想，我想不到一个打扮也算是比较时髦，对不对？或者中中停停 whatever， 这么一个20多岁的年轻的女孩子，她为什么收到了她检测阳性，居然会如此的崩溃？所以后来马上就在网上有各种的谣言四起，有人说她堕胎了，有人说可能她离婚了，有人说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传言。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就是说她的确在2个礼拜前，她是流产，不幸流产了。那可能我在相信他生命中也碰到了这样或者那样一些非常令他痛心的事情，只是在那个节点上他实在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而被迫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他迸发出来。我相信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像他一样，只是我们没有在这种环境当中这样的失去自我的控制。我相信这位女士，她的内心实在是有着太多太多的伤心的事情，也承受了太多太多的压力，可以说是在生命中有不能承受的重压，以至于她在众人面前而没有顾忌的就这样的 奔出来。所以我在想，如果耶稣那天在的话，他会怎么样？我在想，如果耶稣就在石景山的万达广场出现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女子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如果我根据福音书给我看到的内容，耶稣一定回答说，女子，你这劳苦重担重担的人，你到我这里来吧，我要使你得安息。你到我这里来吧，我要使你得的释放。你到我这里来吧，我要来担负你生命中的重担。我相信这一定是耶稣他内心在今天也是透过我们的眼光所要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而不是我们加入讨伐这个年轻女子行为不当的行列，对不对？我相信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太多的批评，太多的指责，太多的各种各样的污言秽语，而太缺少怜悯、同情、分担、解忧。所以当我们一起再来看耶稣讲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也是分成两极的。你知道我有讲过，马可的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头，耶稣是连续了5堂啊，连续5堂讲了5个故事，而这5个故事每一次你都会看到有一个结果，就是有2种势力的对抗。有文士法利赛人为代表的所谓的成功人士，所谓的高大上的，而也有税吏、罪人、大麻风病人所代表的被边缘的、弱势的、受欺压的 罪人的群体，而耶稣常常就站在他们当中替他们发声音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中心很简单，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如果你看这个故事，你看他的故事的缘由啊，他说到是耶稣来到了海边，众人就来救他，就耶稣到哪里，很多人就来跟随他，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利未，一个人的名字，他叫利未，他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来跟从嘛。这个利未就来跟从他。这个利未到底是谁？学界当中有两种看法，有人认为这个人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九章九节所出现的那个马太，因为这两段故事出现是一样的。我刚讲过，路加跟马可、马太都是根据马可福音来的，所以非常有可能这里的这个利未就是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可，而马可就是马太，他就是一个税官，用我们今天话来，税务局是。税务局里面收税的，我们都很讨厌这种人，对不对？对不起，如果你这个在镜头前你是税务官员，我没有任何意思啊。嗯，我交税还是蛮愿意的啊，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是他的意思是指有一个利未人。这句话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不一定他就是马太，就有一个人他叫利未人，但是学者和教会传统通常都会认为这个就是马太。马太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恩赐啊。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是个犹太人，他本身是犹太人，但是你知道他的背景，你就说真的，我对不起，我这个税务官有的时候很令人讨厌的，在罗马时代，特别是在犹太人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的走狗。而且不单单他们是被认为是走狗，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麻烦的事情，就是他们常常中饱私囊。你说我们为什么那么恨贪官，是不是？一定有没有恨太官？恨死这帮贪官了，对吧？为什么恨？你知道吧？为什么的？啊，就是因为你自己没办法贪污嘛，对不对？我告诉你，当时的税官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什么？当时的税的体系啊，没有像我们今天那么复杂，什么有什么电脑帮你计算的，没有的。当时税的体系就是说，哎，野果，我给你，你在这个地区是你负责收贿，我给你10万块钱，你给我交，剩下的都是你的。所以呢，这帮税务官员呢，他就拼命的去压榨老百姓，拼命的问他们收税，结果他只要交一部分，剩下都是他自己的了。所以那些犹太人恨他们，你知道，那犹太人很厉害。犹太人认为这些税务官他们就是什么，跟圣经里面，跟摩西五经里面给我们看到那种大麻风的这种人是一样的，他们是不洁净的，他们是非常污秽的，所以他们是不可以进到会堂里面去，他们甚至是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去被耶和华的会所所接纳的。也就是说，他们就像那些大麻风病人一样，是被整个的群体是什么excommunicate， 就是驱逐出去的。也说我们今天的话说，这群人绝对是坏人中的坏人，这些人绝对是什么，罪人中的罪人。这些人不单单行为不轨，道德有问题，他们更是跟上帝没办法往来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是那种宗教性的不洁净者。所以当耶稣呼召这个利未的时候，当耶稣呼召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你发现没有？就耶稣怎么老是跟这些什么又大马蜂，因为我们今天说新冠病人，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税务官员，就贪官，这帮贪官很令人讨厌的。我讨厌贪官，就是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嘛，对不对？哎，他耶稣就是跟这帮人来往，老是跟他这帮人来往，这帮人欺压自己的同胞。吞并国家的财产，还什么？还跟被上帝看成是什么罪人的，被犹太人看成是上帝的罪人的，而耶稣居然跟他们来往。他们甚至被认为跟谋杀犯、跟盗窃犯是同类的，但是耶稣居然把这些人看成是他的门徒。 所以 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产生这个问题，你知道，我说为什么耶稣不去招一个好一点的人？你懂我意思吗？他为什么不去招一个？你如果看到后面，你会看到很奇怪，耶稣还跟妓女在一起。因为我们今天说做小姐的，整天在酒吧里面去找那些小姐，他们信耶稣啊。还好我从来没有去，对不起啊，我没有质疑的意思啊。如果我跑到酒吧里去，一天到晚跟那些做小姐的去传福音的话，我的名声就马上坏掉，你懂我意思吗？你说那这个牧师老是找人家小姐去啊？那我讲到今天，讲到这里，是不是你们有点感同身受啊？我告诉你，耶稣当时的情况就在，就是这种情况下，所以什么？所以法利赛人文士就开始挑战他了嘛。你耶稣不是称为自己是个拉比吗？你耶稣不是称为是个道德人士吗？你耶稣不是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甚至称自己是人子吗？你怎么跑来老是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而且你不要忘记，他是正在那个利未正坐在税官上说，对不对？他坐在税官上，也就是他正在什么收税，对不对？用引用原则的话，就说我这哥们正好在犯罪，正在犯罪当中，耶稣跑到碰到他了，然后耶稣说什么？哎，来跟随我。耶稣为什么不找一个道德高尚的一个好人？耶稣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干净的人？不是显得他更加高大上吗？对不对？但为什么耶稣去找一个被社会弃绝的人？耶稣去找一个是一个边缘化的人士？耶稣去找一个是被人看不起的，甚至被整个的社群去抛弃的？那天晚上我们记得吧，有个 我们两个人在蓝色港湾，我们碰到那个弟兄，这个弟兄就是这一类的呀。因为这个弟兄跑到哪里去，每个教会都 不给他开门的，除了我们的 glory， 对不对？我们他都抛到我们当中，我们是请他让他进来的。虽然他有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他 make noisy， 但是我还是抱他。其实我抱他有点怕。我说句实话，那天晚上我是抱他的了，我就拥抱他。我在想着他不会有新冠肺炎吧？因为他，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实在是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就今天的基督教到底是为谁的？你知道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说啊，美国是基督教国家，所以美国强大。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哎，谁谁谁是基督徒，哇，好像这个人加入了基督教，使基督教就变得高大上了。某某某某某某明星，还好你的明星还不够大啊。某某某，你的明星也不够大。你哪天我告诉你，你哪天这个成为大明星的时候，我就说，哎，谁也是在我们教会的，我一定这么讲的嘛。对不对？好像就你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就很高大上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耶稣的时候，你看在跟随耶稣的人的当中，很少名人啊，很少高大上人士啊，很少俊男美女啊，很少这种在我们今天看来的是成功人士啊。那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呼召一个在世人眼中看起来比较坏的人来跟随他，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非常好，耶稣什么？他充满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一呼召那个利未就跟随他了吗？他马上就跟上，他没有说，哎，对不起，耶稣，我今天的税收的比较多，等我收完之后。就像今天我告诉你，我看中很多做 banker 的人，我觉得他们哪天来做牧师就好了，你懂我意思吗？我看到很多做投行的人，我觉得他们哪天来做基督的这个门徒的话，哇，这个教会就不得了了。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我的想法是错，耶稣没有呼召这些人出来，耶稣就是呼召我们这些罪人。有一段那个马太福音有一段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讲天国的宴席。他说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说，就天国像什么？天国就是一个王在摆宴席，他儿子要结婚的，就把耶稣是他儿子嘛，要结婚了，要摆宴席，请来。你们结婚的时候我还是被邀请了，对不对？我很荣幸的还是能够来的啊。然后他就说什么？他打发那些仆人去招。所有的人就请他们来，他们发现有些被邀请的人，他们什么？ 他们不来啊，不是邀耶稣不邀请那些好人。我告诉你，我们原来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刚刚讲的，为什么耶稣只招坏人不招好人？不是的，其实这个 invitation， 耶稣的 invitation， 耶稣的邀请是给什么？所有的人的，给两米五的人，一米五的人都给的，一万没有一万斤的人了，给两百斤的人，给一百斤的人都给，都要请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是美国人，你是欧洲人，你是中国人，你是白人、黑人、黄种人，都邀请的，但是不是每个人愿意来啊？所以你的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说什么？那些人不理就走了，到自己的田里去了，看到了吗？到自己的田里去了。然后那些人他妈去做买卖了，其余的人就拿出了仆人，还有凌辱他的仆人，还要杀掉他们，对不对？这就旧约的先知，他们被杀掉了。然后王就大怒，于是对仆人说：“宴席已经预备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你看到没有？”所以你们往岔路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宴。那些仆人就到大路上去请人了，谁那就瘸腿的、瞎眼的，所有的人都邀请的，只要来的，耶稣就邀请他来。所以后来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非常重要。他说什么？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被招的人邀请是所有的人的，上到总统，下到掏粪工人都邀请。但是能够回应耶稣的人不多，能够回应耶稣的人不多。所以我们过去一直，我自己过去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非常错误的观念。我一直以为只要耶稣把那些最优秀的顶级的人士招到教会来，这个教会有盼望了。但是我告诉你，恰恰不是这样。我认为 我原来以为那些什么的总统啊、参议员啊，那些著名的成功人士，只要他们是基督徒了，这个教会就有盼望了。我告诉你，教会历史让我们看到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今天美国堕落成什么样子，你会看看，你会让看到 很心痛的，很心痛的。美国啊，基督徒啊，什么这个圣经有什么用啊？圣经就拿来摆拍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在那个 DC 参加那个早餐祷告会的 Trump 想引用圣经，他还引用不出来，还引错了，因为他不读圣经的，根本他不读圣经的。圣经用来干什么？摆拍的，因为他要的是这个三千万福音派的选票，你懂吗？所以基督教已经沦落为被政客利用的工具了，今天政客利用的工具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那些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信仰非常容易功利化，不小心就功利化了。因为什么？我们说你看谁谁谁嘛，某一位总理什么念了一段什么仰望星空，就开始传他也是基督徒，好像他做了基督徒之后基督教身价就高一点，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你再看圣经，对不起，这种观念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里面这只是符合我们什么，我们人的这种虚荣心，特别是不成功的基督徒的虚荣心啊，让我们觉得某些著名的人士是基督徒，好像我们自己身价也高一点。但是我告诉你，基督从来不是用这个方法。基督不是用名人效应来让人来归主的。基督绝对不是让我们认为只要某某某信了耶稣，这个教会就有盼望了。恰恰相反，恰恰你看到最最罪恶的人，最最低贱的人，最最没有盼望的人，他的生命被基督改变之后，这个世界才有希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记得 在几年前，在大概十年前， 我具体忘记那一年还是九年前，我忘记 Philip Yancey， 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在 BICF 吗？杨斐利就是著名的那个伟大的基督教的作家，那个美国我觉得这很少的，很少的在对美国基督教有这样深刻反省的人士了。他来我们教会嘛，访问嘛，我们在我们一个很小的一个 gathering， 在这个京城俱乐部，我们就大概有三十个人，我们一起吧。那天晚上他讲的这个 topic 我永远忘不了，他的 topic 就是讲中国跟基督教。然后他一开场就说，他说：“你认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吗？你认为美国像基督吗？ 他说如果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美国是真正被基督改变的国家，他说 你能够想象基督是一个需要伟大的军事力量，全世界最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他的国家吗？你懂我意思吗？你再看看美国的那些超级大的布道家，他们出门的时候都有一排保镖。当然韩国 也很厉害，我记得95年我在芬兰参加赵永基的布道会，我听了之后很感动，我要上去跟赵牧师握握手，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布道家，结果一看他二十多个黑衣保镖，他比 mafia 手的保镖还多啊。难道这就是基督的仆人的形象吗？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基督教的堕落跟失败是必然的，必然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再看看耶稣，耶稣他不需要保镖啊，耶稣去到最最贫穷的人当中啊，耶稣去到最最被边缘化的人当中，他跟他们认同啊，他跟他们认同啊，他就是要 send 一个 message， 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那些被边缘化的，那些就像那个24岁的在石景山的这些女子， 我真的希望他们，我就那希望他可以听到，有机会听到福音，因为他只有听到福音，他的生命才有盼望。我告诉你，他才知道，即使他得了阳性的那个新冠肺炎是阳性的，他的生命还是充满盼望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然后这故事继续发展呢，到15节、16节，这个故事的发展就是，耶稣不单单把利未找来，他做的更离谱，他还找了一群税吏。一群立位的，就是他的，就是老战友、老同事或者老上级，或者你懂我意思吗？就你会看到，你会想象得到，我们如果我身边，我们曾经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真的信主的人之后，生命改变之后，你看到他们有个反应：我要谁谁谁也信主，我要谁谁谁也来教会。就像你说，我的姥姥也要去教会，我妈妈也要去教会，我的谁谁谁也要教会。其实我的整个家族不相信耶稣，没关系，我就是要不断的给他们祷告，为他们传福音。你看到这个立位。他就说嘛，这里说什么？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与门徒一同坐席。哇，天哪，这个信息很 powerful。坐席什么意思啊？坐席就吃饭嘛。哎，吃饭不是随便吃的。今天你跟某一个 大领导吃饭，他跟你吃吗？他不跟你吃的，他只跟他比他更大的领导吃饭，你懂我意思吗？是不是啊？所以 Eric， 你一请我吃饭，我马上就答应了，对不对？因为你比我更大的领导嘛，没开玩笑了。那 Kevin 一叫我吃饭，我已经跟你吃了很多顿了，对不对？啊，耶稣干嘛？吃饭是表示认同，吃饭表示我们之间是同一个阶层的，吃饭表示我跟你是有往来，不断的往来，一直往来，建立关系的。所以他耶稣的这个动作马上引起了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的批评啊，他说这个人跟这个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为什么？你知道他们批评他们那么严重？因为吃饭表示这种联系之后，因为这些罪人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对不对？这个不洁净最大的问题不是脏啊，不是得新冠肺炎，不是的，不是他曾经是掏过这个粪，今天这个不洁净已经被理解成掏粪了。所以你看到一个消息没有，在巴基斯坦掏粪这个职业都是基督徒在做，因为穆斯林认为，因为这个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认为这个东西脏的不洁净的，所以基督徒去做吧，所以穆斯林他是不碰这个。但是他不要忘记这个啊，这法利赛人在这里他们就批评耶稣的门徒跟耶稣。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啊？法利赛人总共在这个词在马可福音出现了12次，他第一个意思就是分离的意思 separate， 就 separate from sin， 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的法利赛人，这第一个意思。然后第二个意思就引申为他们是敬虔的人，一说这个人是法利赛人，哇，他们是敬虔，一听说这个人是牧师，大家一定是以为是敬虔的，没想到这个牧师好像不太敬虔，特别是像我这种啊，常常跟你们一下啊来一个啊，对不对？那第三个意思，法利赛人后来就被今天的人，英文里面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有点假冒伪善的意思，假冒伪善者的意思。当时法利赛人你知道，在公元1世纪，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是非常 powerful 的， 是非常有社会影响力的。他们虽然只有6000人，但是这6000人是占据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制高点。所以当时保罗，后来我们说耶稣的门徒保罗，他就是个法利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人。他们甚至什么，他们在当时对这个社会的稳定跟统治是可以有直接影响力的。但是你知道耶稣对他们的评价吗？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马太福音16章第6节，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也就是说他们有影响力的，所以你们小心啊。他跟门徒说你们小心啊，这些人不要随便跟他们往来的，你要特别小心他们。然后呢，马太福音23章说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假冒伪善。所以法利赛人成为假冒伪善的代名词。甚至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说什么，你们将茴香、薄荷、芹菜献上1/10，你们在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去行。这也就告诉他们什么，你们当行的那更重要的事情你们不做，最最重要的事情公义、怜悯、信实你们不做，你们只做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对的事情。然后呢，耶稣说他们是道貌岸然，他说你们洗净的杯盘的外面，这个杯子，你看我洗杯子就是这样，我太太常常说我，你说不洗没有用洗洁精，我只要 我的杯子就洗上，看上去就干净就好，你懂我意思吗？是不是他也这样？我相信他不这样啊。那我那其实我妈那个，我小时候就骂我们，那你做事情一点的你就做。其实后来我发现我爸爸也是这样，我妈妈已经讲了他50年了，他好像还是这样。就是你洗碗洗的看上去很干净，里面不干净的，因为这样省力嘛。法利赛人做的，法利赛人做的，他们做只看上去干净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喜欢人前的荣耀。耶稣说他们的吧，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然后我有时候发现我也是啊。我在21世纪剧院，我有一个位置是专门只有我坐的，对不对？我有的时候发现某某某坐在那里，我就很不爽，真的，求主赦免。他又喜欢人在街上问你们安，他说牧师好啊，我很满足啊，求主帮助我们。但是你知道啊，耶稣也说过法利赛人一句好话，有没有？有没有？好，我今天给你们听啊，马太福音23章第2到第3节，他对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就是法利赛人，他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哎呦，我觉得耶稣真厉害，耶稣一针就打到最最痛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耶稣就是看到这一点的。然后那个法利赛人对耶稣怎么样？法利赛人对耶稣做的事情很坏，他们玷污耶稣的名，他们说耶稣赶鬼是靠着什么？鬼王赶鬼，马太福音9章34节。又说什么？又要他们还要除灭耶稣，12章14节。所以他们还要试探耶稣，16章第1节。他们还说什么？耶稣喜欢吃，我也很喜欢吃东西。所以有了这句话我就很安全，因为马太福音11章这么说，人子来也吃也喝，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你知道我有个美食团，你知道吗？我这美食团里面一半的人不信耶稣的，那当然他的太太，他们的太太都在我们教会啊，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了啊。但是我跟他们很好朋友，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吃东西啊。所以现在我感谢主，我就把我的长老也拉进去，因为免得不要说我一个人是罪人跟罪人在一起啊，长老也有份啊。然后呢，我告诉你，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意。税吏之所以被耶稣看中，就是因为什么？他们愿意悔改。在这里面有一段经文是两者的对比，有一两个人在殿上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我不像这些罪人， 他们是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想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舍得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什么、他远远的站着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啊。他举目望天捶胸说，神啊，可怜我吧，我这个罪人。你说哪一个是神更喜悦的？好了，问题就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法利赛人？耶稣 就是跟法利赛人过不去。法利赛人有道德，有文化，还有权柄，有影响力，在社会上是有属灵的制高点，难道耶稣就是老是跟他们过不去吗？为什么跟他们过不去啊？不是的，尼哥底母是谁啊？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啊，他成了耶稣的门徒吗？也是耶稣的门徒啊，那 point 在哪里啊？其实跟我讲的第一点是一样的，不是因为法利赛人耶稣就讨厌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文化有知识他们高大上神就讨厌他们，而是如果这个人内心他自以为义，神就讨厌他们，他自以为好，神就什么讨厌他们，他们自以为自己站在造道德的制高点，神就讨厌他们，他们自以为是众人的道德楷模，神就讨厌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里面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人，看待我们自己。我大概17岁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很 fanatic 啊，就有点那个宗教狂热小小啊。那我常常去一个教会，去一个在上海的一个家庭教会啊。然后呢，我就跟那个传道人也很熟。然后一旦那个 involve 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人多的时候就会有问题。然后教会就出现这样啊。然后呢，开始就是觉得这个传道人很好，我们也很愿意跟随他。后来就发现他也很多问题。啊，你发现没有？我也很多问题啊，把你女儿也认错了，对不起，真是很要悔改。真的，那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每年呢、我们这个团契，这个小的家庭聚会呢，是一个以学生为主的一批人。那么我们每年的年初三呢，我们会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因为这个老传道人带7个聚会，他每天晚上一个聚会。不同的地方，很厉害啊，很厉害，很辛苦啊，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他那个去年被主接去了啊，然后呢，那么这个每年过春节的时候呢，我们过完自己的家里的节呢，我们年初三呢，我们就会聚在一起，聚在这个地方，然后后来去了第一次之后，大家都感觉很好，后来很快就开始传言了，开始传言说什么，说谁谁谁，说这个我们这个老传道人，他就喜欢那个地方。是因为他跟那个老板一定有什么利益的关系。我说不会吧，他们说一定的。为什么？他说你看到没有，他们门口挂一个关公像，他说这个门口有个关公像他还去，你懂我意思吗？后来我就做点 study， 说怎么回事呢？后来发现原来是这样，其实呢，就是这个老板不是我们教会的人，这个老板呢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的哥哥，然后呢，这个弟兄呢，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哥哥还没有信主。然后呢，我们去那个聚会呢，那有一些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些人就开始批评了。他说这个喜欢跟罪人在一起，喜欢不洁净，因为那个地方是拜偶像的，所以你们是不洁净的，你们去了也沾染污染了啊。那我就你知道我也蛮傻的，那个年轻人其实现在还是蛮傻，很多时候我就冲去跟那个我的老传道就去说了。哎，我说那个徐老师，我说这个不对啊！我说我们一群是上帝的子民啊，我们是圣洁的这个啊圣洁的团契啊，我们怎么可以去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呢？啊，我就记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啊。那个传道人呢，他听了之后呢，他就跑到自己的内屋，拿出一本圣经，就翻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其中有一段，我念给你们听，第五章的第9到第11节。保罗说，我先前写信跟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切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除非你们什么离开这个世界，除非你的领导如果是搞淫乱的， 你不在那里面做工吗？你做工你可能就跟他有连接的呀，你的那个，你吃饭，你如果我告诉你，现在这个中国的饭店10个有7个 都是有拜偶像的，以后你所下定下一个标准，这一类的我完全都不去，对不对？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保罗说，若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吃饭都不可以，吃饭也不可以。所以你不要让我知道，我告诉你，哎，你如果让我知道，我连今后连饭都不跟你吃，是不是？保罗说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事情让我对我的一个反省很大。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美食团，我们这个我的这个私人美食团也不是很大了，大概十几个人嘛，那要很多是也凑不齐嘛，每一次凑大概七八个啊。我发现上帝通过这个美食团做了很多工作。首先，这个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都差不多，有的都急着要准备要受洗了。还有更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吃饭，那个饭店的老板一定被我们影响到。后来还那些人还急着要我们去，而且很多我现在已经几乎是每餐必要传道，必要传福音。这篇讲道，我就是三天前就讲了一就操练了一下在那里。所以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到底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工作？上帝要我们到底成为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实在是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再次反省。最后结论，在十七节，这个结论耶稣说什么？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这里面，耶稣前半节是耶稣宣告一个箴言，就是说耶稣的一个名言，康健的人用不着。你是健康的，康健的人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强壮的。你自己以为自己是强壮的健康的，你干嘛要医生？你是不会要的。但是有病的人他就需要。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你知道在这里面耶稣其实在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对比，我还有十几分钟，你不用急啊。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康健的强壮的不需要医生的，另外一群是什么？有病的软弱的需要被医治的。有一群是义，自以为义的，被人看成是义人的，有人是被人看成是罪人的，但是他是愿意悔改的。有人是在我们眼中的所谓的成功人士，高大上的是，但是未必是上帝眼中的成功人士。但是有一群是被边缘的群体，是人眼中的被边缘化的，却不是上帝边缘化的人，不是上帝看他们是边缘化的。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强调的是什么？弱者、病人、罪人，他需要得到医治，他需要得到改变。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内心有这个需要，他认识到的。好了，问题就来了。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很挣扎。为什么？我跟维尼在对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面对一个陷阱。我们教会到底是一群成功的人是吗？我告诉你，40年了，这个教会40年了，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跑来这个教会做牧师，就是因为他是 BSF 我才来的。我告诉你吧，我才申请的，否则我不会来。啊，这四十年来，改革开放这40年，这个教会跟中国一样的起飞的是，直到今天，那个时候还多了，直到今天还有几十个大使还在我们教会，对不对？大使哦，礼拜天你会看到这个开着那个撑着那个国旗的这个使馆的这个字的车来哦。那我刚刚来 BSF 的时候，有人就警告我，他说 Jonathan 你要小心讲道，你要好好预备，每个礼拜天你都要好好讲道的。他说下面这几百个 C 什么 O 啊，坐在那里啊，你不要乱讲啊，他们都那个的。我就记得有一个礼拜天我讲道讲完，到下面三个神学院的院长，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台湾的，一个香港的，都在下面。我照样讲，我告诉你，我照讲，对，神感动我照讲，我毫不胆怯，对不对？啊，真的。哎，我告诉你，那么好，那我现在讲，你不成功的，就是耶稣就是招呼召不成功的人，那么这些人到底怎么办呢？你懂我意思吗？啊，对，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像我这不是也不算太成功嘛啊，在人眼中也不是成功人士，但像这种年轻的成功人士怎么办呢？啊？ 好，我要讲个故事，想不想听？想不想听？
想。
哎，我就通过这个故事，我自己突然明白我怎么回事，我就明白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这段经文，你很容易让你产生一个误会，耶稣只呼召不成功的人，耶稣家里只要不成功的人，耶稣家里只要病生病的人，有身体好的人不要的，对不对？我们通常解释就是这个样子解释嘛。那么那些成功的人怎么办呢？你毕竟你不要忘记，我们教会是差不多可以说用人的眼光，我们不说用神的眼光，至少用人的眼光是中国最最最最精英的一批人在我们当中。我很勇敢地讲这句话，没有一个教会，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也找不出这么一个教会有这么多的精英的聚在一起的。你怎么讲这个问题？因为我很容易就跳到一个自己的陷阱嘛。那么这批人来到教会干嘛？我告诉你， Microsoft 的总裁、 Motorola 的总裁、 Siemens 的总裁、什么大中区的 这些顶级的律师都在我们教会。我告诉你，Google 研究院关门之前，研究院的院长在我们教会，他后来跑到那个王雪红那里去做研究院院长了。你怎么解释嘛？对不对？那这些什么 HP 啊，这个的最大的那个法律顾问，下个月他就会来做 MC， 他都在我们教会嘛？这些人对不对？那我怎么样解释嘛？我不自己打自己脸嘛？然后讲个故事给你们听。我十年前，我这个事情是对我很深刻印象。十年前我主持过一个婚礼，那么呢，我两周前开始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是在，你知道我累的时候我喜欢看电视，你知道看怎么看法，就是不看的，就是一页页翻，你懂我一下，嘣嘣嘣嘣嘣嘣这样翻，我就躺在沙发上就这样翻，我突然发现在海南卫视还是哪里我忘记哦，哎，这个突然一个场面，我觉得这个人我很面熟，我觉得我见过这个人，我马上要停住，我再 返回去一看，原来是个访谈，访谈中国一个顶级的风头教父。我觉得我见过他，后来谈完之后，访谈完了之后，我知道他是谁了。想不想知道他是谁？我不告诉你们，我不讲他的名字啊，哎，但是你们做风投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他是中国最老做风投的，20年前他已经开始做投行了。在那个婚礼上，那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的婚礼嘛，我记得很清楚嘛，因为那个有一个叫军中妖姬就在那里面出现过，之后就见不到了，哎，那个婚礼之后这个人就不见了啊。然后呢，我就去记得很清楚，我讲完道，我就证完婚，我就下来，然后呢就嘉宾上去致辞啊，第一个上去致辞的就是那个风头的那个老家伙，啊，当时他也不老，当时他还不到60岁，现在60多岁了啊。他上去之后，你知道他说，他第一个就是第一句话就说，他说我对不起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然后就开始哭，所有的人就傻眼了。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是谁，因为我不是搞投资的，我也不是搞 IT 的，我也不懂这个，我就是一个糟老头子嘛，没什么了不起，真的，我真的没当回事。后来我去查他的简历，我是有点那个，有点怕，他管了一个400亿美金的投资基金。然后呢，他说我在人眼中看来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说我的成功是基于牺牲了我太太跟我的女儿。他说我到今天我再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为什么？我讲到的时候就讲到证婚的时候就讲到基督的婚姻是如何被祝福的，一个完整的婚姻，一个成功的家庭应当是怎么样的。而这个老兄他上，你谁都不想不到，因为你在任何的一个网页上你去查他的，你所看到的是多么风光的一个人，费孝通的研究生，老三届77届的北大，然后那个 Princeton PhD， 他女儿也是 Princeton， 你可以看到这种，你看不到他的女儿跟他的父亲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种对立的，你看不到。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哭的一个60岁的人，那个时候哭的像一个泪人一样的，在所有这些人大佬们面前，因为那个聚会什么开复啊、丁磊啊这帮人都在了， 然后 我就再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我就突然明白，我就突然明白怎么回事。在人看来再成功的人，他也有不成功的地方；在人看来再健康的人，他有些心灵里面的病是非常病入膏肓的；在人看来他再优秀的人，我告诉你，他都有非常非常失败的那个一面；在人看来他非常风光的时候，但是他内心的阴暗跟痛苦只有他知道。我告诉你，耶稣来就是为这些人，耶稣来是为每一个人的，为每一个心灵失丧的人。我告诉你， 那次我是有机会带他信主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我多一点时间在那个婚礼上，我就可以带他信主。我告诉你，所以在 这个婚礼上给我的印象跟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就无论他的官多高，无论他的财富多大，财富榜多少位啊，无论他的知识多高，我告诉你，这老家伙他们对在他网上的评论是：此公智商极高，也目中无人。因为大学之后一路顺利，所以什么？他从来看不起人，所以在业界他也得罪很多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某强跟他吵完架之后，就到明尼苏达拍了个二级片，也被曝光了，对不对？什么某公司的董事长跟他吵完架之后，哎，被抓起来坐个14年的牢。但是即使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你不要看这种光鲜亮丽的，是这个人这一类的人，我真的见过这些顶级聪明的人，他们的确是有过人之处，但是我告诉你，耶稣也是为他们来的，耶稣也知道他们心底里面的需要跟他们最失败的地方，因为耶稣也知道他们也需要福音。我告诉你，再有钱的人他都需要福音，再成功的人他需要福音，再高智商的人他都需要福音啊。这就是我在这个事情上很深的一个体会。所以我再次回去看耶稣的这个讲论的时候，我就明白，耶稣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失丧的人，但是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吧？问题就是有些人意识到了，有些人他们不意识到，有些人认识到我需要耶稣改变，对不对？崇阳，你我感谢上帝，神这个拣选你，真的是我说神怎么样医治你，把你的婚姻搞得多漂亮，哇，这我看你太太都那么高兴的，我说你们这个已经成为我经典的案例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看到耶稣怎么样改变你们的，你懂我意思吗？而不是我告诉你，每一段婚姻都能够被耶稣医治，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寻找耶稣。还有，那么我们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对，去传福音，帮助这些世上的人，无论他多优秀的，或者不优秀的，多成功的，在人眼色他有多大的财富的，他们，我告诉你，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把福音传给他们，帮助他们。难在哪里呢？难在，因为你不知道人的需要的，只有圣灵知道。所以今天的祷告非常好。祷告是强调圣灵的能力，要帮助，因为圣灵是智慧的灵，他要帮助我们发现人内心的需要。这个我的问题就是常常信息太多来不及讲，怎么办？现在只有一分多钟了，我已经要我也不想每次都拖你们时间、哦、这个我们的同工也很辛苦、哦、那我就快点结束。我要讲一个故事，想不起一定要想听的，一定要想最后的故事，一定要想的听的了啊。这耶稣说拯救世上的人，我曾经在一个典籍里面， 我想还是在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故事，就讲萨特，就是那个存在主义哲学家，那个法国最伟大的那个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他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他快死之前，他决定信耶稣。但是呢，很多人不相信，他们很多人都说不是，这是误传，他们说这是误传。那这两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就对我很大的鼓励，就是讲那个也是一个存在主义大师，一个作家加缪，他怎么样？他曾经跟一个牧师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现在被发现了。 因为这个牧师刚刚走，刚刚被主接去，90多岁，我希望他我哪一天也可以活那么久啊啊！然后呢，这个牧师把他50年前跟加缪的一段对话，把他曝光出来了啊！这段对话就很有意思，因为在1950年那个时候，加缪已经是名满天下，他得了诺贝尔奖啊，他的《鼠疫》，他好像是《鼠疫》得了诺贝尔奖，还是哪一部书我忘记。然后呢，他当时又是曾经在40年在法国参加抵抗组织运动，所以他是一个抵抗主义战士。然后他后来又碰到萨特，又受萨特的影响，受了存在主义影响，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跟小说家。但是后来他跟萨特分手了，因为那个观点不同了。然后呢，他有一段时间就去了在法国的美国的卫理公会聚会。所以呢，他一旦在那个教会出现的时候呢，你就想想，大概差不多鲁迅突然在我们教会出现，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轰动？你大概这样啊，这样的一个角色了。那么哇，很多人就朝他签名啊，我不要鲁迅了，莫言好了。一来哇，我们每个人都不来找我，都找他来签名哇。那就这样一个情况，那个牧师呢就跟那个加缪就成了好朋友。那么常常两个人就一起散步啊、吃饭啊、聊天。那一个晚上呢，这个牧师他突然就问那个牧师，他说 Howard， 我想受洗。那个牧师以为他听错了，他就说，我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他说，你怎么会想到要受洗呢？他说，是不是你觉得存在主义没有办法满足你？他说，是的。他说，其实我一生，你想想看，当时50年代全世界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说，我一生在寻找，我发现存在主义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要。我发现这个最终有一个东西是我能够满足我最终的需要的。那个牧师说，是不是上帝？他说，是的。他说，是的。这个已经过了时间，哎，对不起。但是呢，这个加缪呢，他说，我洗礼，我希望秘密受洗。他说，我不希望公开受洗，因为当我公开受洗加入教会之后呢，他说，我的读者他们会觉得我背叛了他们。这就是今天中国。今天中国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我们说顶级的精英，他们实际上是基督徒来着，但他们不敢公开他们的身份。就像我前天还跟一个著名的影星跟他通话，我说，你可不可以考虑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奉献一首诗歌？他说，牧师，再让我考虑考虑好吧，因为我知道他可能曝光之后可能对他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很遗憾的一个事情，就是加缪他没有接受洗礼，结果第二年还是第三年他就出车祸死了。 anyway，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就是说，无论他是谁，他在他内心，他终有最最软弱的时候，他终有最最软弱跟痛苦的时候，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他最他生命中最深的地方才能满足他，才能医好他。所以我的结论就是用诗篇147篇说，耶和华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病人，我们都是伤心的人，主耶稣来就是为了医治我们。 Amen。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耶稣恩友。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我 our sins and griefs to bear. 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Oh, what peace we offer.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让我们更加严肃地来看待我们的信仰。接下来，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下面是奉献的环节。生命记第十四章写道，你们每年要献出收成的十分之一，要在你们的上帝耶和华选定的敬拜场所，在他面前吃所献的十分之一的谷物、新酒、油以及头生的牛羊，这是为了让你们学习一生敬畏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在我准备这个奉献环节的时候，我祷告问上帝这个经文，然后就出现了这段经文。那我觉得天父的心意对于十一奉献，其实就是让我们学习一生敬畏我们的上帝耶和华。那我也分享一些就是我个人奉献的经历。我大概3年前开始做十一奉献，当然我受洗大概10年了。那我之前其实就3年之前一直就读到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那我就想，哎，这个是那个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现在是新约时代，那我就不断的欺骗我自己，说啊，上帝是这个富有怜悯、富有慈爱的神，那没关系，那十一就免了吧。但是后来不断的透过这个默想这个马拉基书，还有就去查了一些就是马拉基书相关的一些背景。 我觉得圣灵那个时候就开启我，就让我有一个很强大的这种恐惧，然后这个恐惧呢，就迫使我做出第一次的这个十一奉献。但是当他把这个敬畏圣灵，把这个敬畏神的心放在我的心里，然后我去用信心去回应这个奉献之后呢，这个敬畏的心就不断的增加。所以呢，基本上我后来就把 IMS 的奉献的那个二维码，我就直接把这个图存在我手机里面。后来开始拿到每一个月的薪水，我第一时间就后来有我恐惧到就是必须拿到那个钱就立马做出这个奉献。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一点的经历吧。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敬畏神的心，箴言也写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也希望圣经的真理可以更多的给各位弟兄姐妹开启。接下来，我们一起为这个奉献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得到你何等的恩典，我们何德何能，我们可以用你供应我们的金钱去做出这个奉献，去回应你。主啊，感谢赞美你，也求你更多的祝福弟兄姐妹，当他们做出这个对你的做出这个信心的回应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求你亲自的去更多的开启他们。主啊，求你就打开天上的府库，也求你更多的加添他们敬畏你的心，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求你更多的加智慧给我们，也就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感谢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
今天的主日即将结束，如果您是用手机来观看我们今天的主日视频，没有来得及扫码奉献，我们鼓励您登录我们的 IMS 微信服务号，在菜单中点击线上奉献。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起来向神祷告。我们邀请您参加每周三晚上7到9点的线上祷告会，让我们在圣灵带领下同心合意祷告，经历翻转大能，托住教会，转化全地。会议 ID 详情请查看图片。接下来请李牧师为大家做祝福祷告。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有教会，给我们有你，给我们在这个生命气息的过程当中去一同经历你。主，我们的疫情虽然已经有好转，但是你也看到在世界各地它还是如此的猖狂，我们就求主你帮助这个世上的人们，急着这个疫情不单单他们身体可以得到免疫，并且让他们的灵魂也能够得到拯救。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